各位听众好，今天我们继续讲圣母在埃菲索的那个故居，看看怎么样按照修女的身世，在埃菲索啊，按图速记把那个屋子找到了。那就是在1891年7月27日，在斯米尔纳的那一批神父们组织一个队去埃菲索考察，组员呢就由上面讲过的雍各神父，后来还有本雅明、维尔沃尔，还有另一位千石会神父，三个人。后面这两位是1870年代普鲁斯跟法国战争的那个老兵，还加上一个名叫多马索的波斯佣人，还有雍各神父的一个朋友名叫贝莱加斯的希腊人。贝莱加斯这个人他就担任过埃菲索地区的站长，所以很熟悉当地的情况。而出发的以后，布兰神父他留在斯米尔纳没有去。现在我们看看怎么样他们到埃菲索去按照那一些神事的记录找到这个圣母的故居。到了埃菲索啊，他们雇了一名当地的向导，也是猎手，名叫穆斯塔法的土耳其人。这个人很熟悉那些山路，他护着一杆枪，既然能够带路，又可以防备强盗。那么7月27日是一个星期三，他们拿着指南针，把艾米丽和修女的神事的书当作勘测地图，走到一个地方，用个神父发觉右边山上有一些树，他说我们上去看看，因为他心里想呢，有树的地方也许就有书中里头所说的那个小猴了。好，那个土耳其人穆斯塔法他认识这个地方，到那个一个矿开矿的那个水井的那个地方去的一条老路，所以呢他们就往前走，慢慢登山。那个时候正是上午9点钟，七月的太阳高照，脚下的山似乎变得越来越陡削了。不久他们就汗流浃背，口渴如焚，他们每走了100来步啊，就停下来从那个葫芦里头 吸一口水，好好运运喉咙。葫芦很快就干了，这个时候唯一的想望呢就是能够找到一处浅水。忽然间呢，他们看到有几个妇女在烟草地里头工作，贝雷加斯就跑去向他们要水喝。那些妇女们说没有带水啊，但是指点他们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隐修院，那里有水钱。所以贝拉加斯就是这个希腊人呢、以及他的同伴们走了差不多10来分钟，发现前面有一丛树，他们写那里应该有水呀。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到达水泉的时候正好是中午的时分，喝水解渴不在话下。妇女们说的那个隐修院那又是什么呢？走去一看呢、原来是一串射棚。用过神父仔细的观察啊，看清楚是一个古迹的废墟。这个时候一连串的景象就回到他的记忆里面来了，因为他们走过的田野呀、平台啦、废墟啦、山石，以及后面的山、前面的海、海里头的沙漠所岛及岛上的许多山峰等等的，这是他们一路走来所看过的，现在都回想起来了。这一切说些什么呢？ 也许啊，不知不觉当中，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所憧憬的那一座房子。勇哥这个时候很激动，要赶快把握时机。这个时候他就想起海曼丽和修女所描写的那个从事务所在的小山顶上能够看到远景，他就兴奋地觉得浑身有力量，就一鼓作气地登上那个山顶。别的那个 Verwald 神父呢，跟多玛索随在后面。抵达着那个布尔布尔大格山的山顶呢，勇格神父把土耳其亮丽空气下的那个景色尽收眼中，一眼望尽了。白边是古城埃弗所，再向西边仔细的眺望，他惊疑地打了一个寒噤，那是海呀！蓝色海水在远处的天边摊开来，就像艾玛丽和修女从他的德国的病床上所看到的一样。他像受到电击一样的激动，心里想着那个德国修女到底没有错。几天以后，勇格神父由当地的人口中听到说，那一圈老屋的阳台上刻着一个屋的名字，叫做至圣宅的门，帕纳基亚嘎布里。那么我们上面讲过的那个人文爱会的修女院长马达尔瑟修女啊，听到发现失物的这个消息啊，欣喜若狂了，高兴得不得了。他兴奋地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钱把这个石头的屋买下来。打听以后啊，才知道这个石屋跟那个地主是一个土耳其富商的一个财产。经过好几个月的谈判，终于在1892年11月15日用31,000法郎买下来。买主的名义呢，是这一位院长修女，仁爱会修女的院长。他们买了以后就开始修路、建造客房、考古、挖掘，结果呢发现圣母那个石头的屋的基础原来是八角形的，是第一世纪的建筑。这又跟海曼丽赫修女所说的吻合，因为他在那个神室里，后来写在那个书里头所说的就是，玛利亚的住宅是用方石建造的，石块背面有圆的也有尖的，这样拼凑起来的。所以这样，这一批神父跟一个希腊人，后来和一个土耳其当地的人啊，很辛苦的，但是现在很兴奋的，终于找到了那个修女在书里头所写的玛利亚在埃弗所的故居。她是在德国的病床上十几年的功夫，但是她这次神事呢，不是她自己写的，是她向一个别的一个男士慢慢写出来。所以她两本书，一本是写耶稣的苦难，别的本就是写这个耶稣在埃弗所的最后的生活。所以很期待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还没有讲完，看看以后教会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的反应。好，下次再谈，再见。